清晨，在魁地奇球的训练场上，哈利骑上了他的飞天扫帚，用脚一蹬，嗖的一下就飞了起来。凉爽的晨风拍打着哈利的面颊。哎呀，回到魁地奇球场，感觉可真好啊。哈利以最快的速度绕着体育场高高的飞着，与弗雷德和乔治比赛。就在他们急速转弯的时候，弗雷德听见了哪里传来的咔嚓咔嚓的声音。哈利朝看台上望去，柯林坐在最高一排的座位上，举着照相机一张接一张的拍着。在空旷的体育场里，快门的声音被奇怪的放大了。柯林尖叫着，朝这边看，哈利，朝我这边看。弗雷德问，
哈利，那是谁呀？
哈利撒了个谎，
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他。
乌德飞到了他们身边，皱着眉头问，
怎么回事啊？那个新生为什么拍照啊？我不喜欢他，他可能是斯莱特林的奸细吧，来刺探我们的新训练方案的。
哈利说，不，他是格兰芬多的。这时候乔治插嘴说，
乌德，斯莱特林的人也不需要奸细啊，你瞧。怎么了？你怎么知道他们不需要奸细？
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来了，你看呐。
乔治指着下面，几个穿着绿袍子的人走进了球场，手里都拿着飞天扫帚。乌德愤慨的压低了声音说，
我简直不能相信，我已经包了今天的球场了，我们倒要看看他们谁敢用。
乌德冲下了地面，因为怒气冲冲，落地的时候比他预想的重了一些。乌德有些摇晃的垮下了扫帚。哈利、弗雷德和乔治也跟着落了下来。乌德冲着斯莱特林的队长吼叫着，
马库斯，马库斯，这是我们的训练时间，我们专门起了个大早，我看还是请你们出去吧。
马库斯比乌德还要魁梧，他带着巨怪般的狡猾的神情说，
这里地方很大呀，乌德。
艾莉亚、安吉丽娜和凯蒂也循声过来了。斯莱特林队的队员中没有女生，他们肩并肩的站成一排，带着一模一样的神气，斜着眼睛瞟着格兰芬多队的队员。
乌德接着说，可是我包下了球场，我是包下了。
哦，可是我有斯内普教授特签的条子，你看看，本人斯内普教授允许斯莱特林队今日到魁地奇球场训练，培训他们新的找球手，你看看呢？
你们新添了一名找球手，在哪儿啊？
从六个高大的队员身后闪出了一个身量较小的男生，苍白的尖脸上挂着一副得意的笑容，他正是马尔福。弗雷德厌恶地问，
哎，你不是鲁修斯·马尔福的儿子吗？哼，怎么 你居然还认识他的爸爸，真有意思。
好啊，那就请你看看马尔夫他慷慨送给斯莱特林队的礼物吧。哼，
说着斯莱特林队的七个人一起把扫帚往前一举，七根崭新的光滑锃亮的飞天扫帚，七行漂亮的金字，光轮2001，在早晨的阳光下晃着格兰芬多队队员的眼睛。马库斯不在意的说着，
这是最新型的，上个月刚出来的，我相信它比旧的光轮2000系列快得多。至于那个老式的横扫七星，我看用它扫地板吧，你们说怎么样啊？哈哈，对对，扫地板吧，扫地板吧。
格兰芬多队的队员一时都说不出话来，马尔夫笑的是那样的开心，冷漠的眼睛都变成了一条缝了。这时候马库斯说，
哦，看呐，有人闯进了球场了。
罗恩和霍敏从草坪上走过来，看看出了什么事。
哈利，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不打球啊？
哎，他在这干什么？
罗恩吃惊的看着正在穿斯莱特林魁地奇球队队服的马尔夫。马尔夫洋洋自得的说，
啊，我是斯莱特林队的新找球手罗恩，刚才大家在欣赏我爸爸给我们买的扫帚。
罗恩目瞪口呆的望着面前那七把高级的飞天扫帚。马尔夫和颜悦色的说，
很不错吧，是不是？不过也许格兰芬德队也能搞到一些金子买几把新扫帚吧。嗯，你们可以兑奖出售那些横扫七星五号，我想博物馆会出价要他们的。
斯莱特林的队员们粗声大笑着。呼敏说，
哼，至少格兰芬德队中没有一个队员是要花钱才能入队，他们完全是凭能力进来的。
马尔夫得意的脸色暗了一下，
没人问你，你这个臭烘烘的小泥巴种。
哈利马上知道了马尔夫说了句很难听的话，因为他立刻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应。马库斯不得不冲到了沃德面前，防止弗雷德和乔治扑到他身上。罗恩伸手从袍子里拔出了魔杖，高声的喊着，
你要为他付出代价，马尔夫。
说着罗恩狂怒的从马库斯的肩膀下面指着马尔夫的脸。巨大的爆炸声响彻了整个体育场，一道绿光从魔杖的后部射了出来，击中了罗恩的腹部，撞得罗恩趔趄了两步，倒在了地上。
罗恩，罗恩，罗恩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
罗恩张嘴想回答，却没有吐出话来，而是打了一个大嗝。哦，这时候几条鼻涕虫从洛恩的嘴里落到了大腿上。斯莱特林队的队员们 都笑瘫了。马库斯笑得直不起腰来，用新的扫帚支撑着自己。马尔福四肢着地，两个拳头垂着地面。格兰芬多队的队员围在罗恩的身边，他不断地吐出亮晶晶的大鼻涕虫，似乎没有人愿意碰罗恩一下。
霍米，我们最好带罗恩到哈德那儿去，那儿最近了。
哈利对霍米说着，霍米勇敢地点了点头。于是他们两个拽着罗恩的胳膊，把罗恩拉了起来。这时候柯林跑了过来，连蹦带跳的跟着他们走出了球场。罗恩身体剧烈的起伏了一下，更多的鼻涕虫落到了他的胸前。
柯林说，怎么了怎么了，哈利，他怎么了，他病了吗，怎么了？
柯林大感兴趣的举起了照相机。
哎，你们把他扶住不动吗，哈利？我
你走开，柯林！
哈利生气地说。他和霍米扶着罗恩走出了体育场，朝森林的边上走去。狩猎场看守的小屋出现在他们的眼前。
哎呀，快到了，罗恩，你一会儿就会没事了啊！你坚持住，就快到了啊！
他们走到了离海格的小屋只有二十来步的时候，房门忽然开了，但出来的不是海格，而是洛哈特。洛哈特今天穿了一身最淡的淡紫色长袍。
哈利小声地说，快躲起来，快躲起来。
说着拉着罗恩藏到了最近一丛灌木后面。霍敏也跟着藏了起来，但有点不太情愿。洛哈特在高声地对海格说话。
如果你会了的话，做起来是很简单的。如果需要什么帮助，尽管来找我。你知道我在哪儿的，我会给你一本我写的书。哎呀呀，我真的是很惊讶，你竟然还没有一本。我今天晚上就签上名字送过来。好了，再见。
洛哈特说着，大步朝城堡走去。哈利一直等到洛哈特走得看不见了，才把罗恩从灌木丛的后面拉出来，走到海格的门前，急迫地敲着门。海格马上就出来了，一脸的怒气。可是一看清门外是哈利、罗恩和霍敏，立刻就眉开眼笑了。
哎呦，一直在念叨你们什么时候会来看我，快进来进来。哎呦，我刚才还以为是洛哈特教授要回来了呢。
哈利和霍敏搀着罗恩跨过了门槛儿，走进了小屋。一面墙角摆着一张特大的床，另一面呢，炉火在欢快的噼噼啪啪的响着。哈利扶着罗恩坐到了椅子上，急切的对海格讲了罗恩吐鼻涕虫的情况。海格似乎并不怎么担心。海格找了一只大铜盆，搁在了罗恩的面前。
哦，吐出来比咽下去好，全吐出来吧，罗恩。
看着罗恩 抚在铜盆上面，忽命忧虑地说：我想除了等他自己停止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，那也是一个很难施的魔咒。你用一根破魔杖，海格忙着给他们煮茶，他的大猎狗牙牙把口水都滴到了哈利的身上。哈利挠着牙牙的耳朵问海格：
海格，我哈特来你这儿干嘛？
哦，海格从擦得很干净的桌子上拿走了一只拔了一半毛的公鸡，摆上了茶壶。
哎，洛哈特教我怎么防止水妖钻进水井，好像我不知道似的，还吹嘘他怎么驱除女鬼，其中要有一句是真的，我就把茶壶给吃了。
批评霍格沃茨的教师，这完全不像海格的为人。哈利吃惊地看着他，霍敏则用比平常稍高的声调说：
我想你有点不公正，海格。邓布利多教授显然认为洛哈特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
是唯一的人选。
海格给他们端上了一盘乳汁软糖，罗恩对着那个脸盆吭吭地咳嗽着。
我是说唯一的一个，现在找一个黑魔法防御术课老师很困难，人们都不大想干，觉得这工作不吉利，没有一个干得长的。告诉我，他想咒谁来着？
马尔福骂了霍敏一句，一定是很恶毒的话，因为大家都气坏了。
罗恩嘶哑着声音说：
非常非常恶毒，真的。马尔福叫霍敏你的头，孩子。
罗恩说着又忙俯下身，新的一批鼻涕虫又冲了出来。海格听着显得非常的愤慨。
嗯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
是的，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当然我听得出他非常的粗鲁。
罗恩又露出头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
哼，这是他能想到的最侮辱人的话了。泥巴种是对麻瓜出身的人，也就是父母都不会魔法的人的污蔑性称呼。有些巫师像马尔夫一家，总觉得他们比其他人都优越，因为他们是所谓的纯种。
罗恩说着打了一个小嗝，一条鼻涕虫掉到了他的手心里。罗恩把它丢进了脸盆，继续说：
哦，其实我们其他人都知道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。你看纳维，他是个纯种，可他连干锅都放不正确。
咱们霍敏不会使得魔咒，他们还没发明出来呢。
海格自豪地说着，霍敏羞得脸上红艳艳的。罗恩用颤抖的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
这是个很难听的称呼，意思是肮脏的劣等的血统，全是疯话。现在大部分巫师都是混血的，要是不和麻瓜通婚，我们早就绝种了。哦，
罗恩说着，他又干呕了一下，忙又俯下身去。唉，
我不怪你想救他，罗恩，不过你的魔杖出了故障，也许倒是好事。要是你真救倒了那个小子，鲁修斯·马尔夫先生会来找你拼命的，他会气势汹汹的找到学校来的。至少你今天没有惹麻烦，罗恩。
哈利本想指出，再大的麻烦也不会比嘴里吐出鼻涕虫糟糕多少，可是哈利张不开嘴，嗨格的乳汁软糖把哈利的上下牙都粘在一起了。嗨格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说，
哎，哈利，我要跟你算算账，听说你发签名照片了，我怎么没有拿到啊？啊！
听了这句话，哈利怒不可遏，他使劲张开了被粘住的嘴，激烈的抗议着：“
我没发签名照片，要是鲁哈特还在散布这种谣言，
可是。”哈利看见海格笑了，海格亲切地拍了拍哈利的后背，拍得哈利的脸磕到了桌面上。
哦，哈利，我是开玩笑呢，我知道你没有，我告诉罗哈特，你不需要这样，你不用花心思就已经比罗哈特有名了。
不敢说，鲁哈特听了会不高兴的。
嗯，我想是不高兴的。然后我又对他说，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书。他呀，就决定告辞了。哦，对了，来点儿乳汁软糖吧，罗恩。
哦，不，谢谢，我最好还不要冒险。
哈利和霍敏喝完了茶之后，海格说，
来看看我种的东西吧。
海格小屋后面的菜地里结了12个大南瓜，哈利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南瓜，每个啊足有半人多高。嗨个喜滋滋地说，
长得还不错吧，万圣节宴会上用的，到那个时候就足够大了。
嗨个，你给他们施了什么肥呀？
我给了他们一点儿，怎么说呢，我给了他们一点儿帮助。